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进入约伯记第三集来看搁浅的约伯哀歌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灭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恶语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胎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乳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模式，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的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享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们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们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在我们前面两次呢，提到呢，第一，苦难议题是普世性的议题，第二，无常和反常人生很平常，第三，苦难中往往有属灵征战，第四，苦难检验人生真实的意义，第五，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第六，小心不轻易错怪了上帝，第七，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知，第八，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第三章是在第一章第二章之后，第一章约伯的财富儿女家当通通被剥走了，第二章约伯给撒旦剥第二层皮，健康也不见了，财富所有的 belonging 跟健康通通不见了。当然第三章会进入哀歌，整整的第三章哀歌呢，从十一节的为何为何，跟二十节也多次的为何，是受苦的人第一件问说，上帝啊不公平 why 为何，就把第三章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约伯做主自己的生辰八字，然后三章十一节到十九节呢，约伯吐露自己但愿出生时就死的那个渴望，我最好一没有出生那一天就死了。第三章他怨叹受苦者为何不能死亡得到解脱，他最后呢二十到二十六节他说，我真奢望躺卧阴间，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非常骇人耳闻，原因是约伯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议咒诅，特别后面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火药味更浓，他为全天下不幸的人打抱不平，他用困惑的字眼 why 为何，质疑上帝是故意加害给那些患难者有活下去的机会，上帝好像调皮的顽童一样，为了可以继续玩弄濒临死亡的小宠物， 让他活下去，又不把他弄死。让想死厌烦的受苦的人，就好像呢，盗墓者爱珠宝般，爱死了那个死亡，却又不能死，想见棺材又不能进去。受苦的人不见坟墓不高兴，那这跟世人不一样。不见棺材不掉泪是普通人的写照，受苦的人是呢，不见坟墓不高兴，我希望死，一般人都不想见棺材。既然受苦者活得那么迷茫，四面受困，上帝为什么不让我这个人熄灯？三章二十三节，撒旦质疑上帝用保护约伯的篱笆，在第一章，现在约伯是怪上帝，你把我困住了，却不让我死亡，我死最好，希望跟，却是上帝却让我跟死亡隔绝，搁浅的约伯，他自己觉得呢，现在凶手是上帝把他绑住，我很想死欸，你不让我死。约伯最苦的是有五个层次，从搁浅的约伯的苦难的层次来看，第一个是经济上的，第二个是家庭，儿女全死，第三个是肉体，第二章用瓦片刮身体，第四个是社会性的，朋友妻离子散，朋友通通离弃他，实际上后来他自己说，连我太太都不喜欢我的口臭。社会性是大家把他推到社会边缘人，更可怜是灵性，这个灵性的痛苦集中在第三章，满满的二十六节记载了他的抱怨，上帝怎么会允许一个苦难的人写那么长来抱怨？你读圣经不要大吃一惊，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哀歌，约伯记第三章满满的完全是哀歌，从哀歌受苦的约伯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确实几个重点。第一，苦难一开始总令人痛苦难当的，甚至怀疑自己为何活着，不如死了一了百了。苦难痛苦难当的，特别被剥两层皮，被剥两层皮，那个健康不见了，儿女不见了，那个痛苦临到他，这个是没有受苦的人是不会体会的。所以呢，圣经容许第三章把那个痛苦完完全全呈现在他生命当中，而且出自一个呢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约伯的口中。这是第一个呢，苦难让你体会到人真是痛苦，没有当过病人的医生不了解病人的苦，没有濒临死亡的人才不知道什么叫死亡的那个痛苦的滋味。所以如果你痛苦的时候呢，你读约伯记第三章会得到安慰，因为里面确实记载人呢会痛苦难当。不只是如此，苦难叫人恐惧惊惶不知所措，似乎受了咒诅，害怕下一个苦难又会莫名其妙来临到。二十五节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想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我想死却死不了，会恐惧下一个呢，到底上帝啊，你还继续如何出手啊，我受不了了，我不知所措。第三，苦难叫人想寻找答案，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为何遭遇这么多的苦难。那这个情况在约伯后面包括第六章二十四节，他自己告诉他的朋友，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我到底在何事上有错，为什么会这么惨，我还敬畏上帝，怎么敬畏上帝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苦难会叫人家想寻求答案，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事。第四，苦难会使人成为好讥讽、易怒、言语急躁、自哀自叹，甚至使人误解、无法接近的人。其实他的朋友以利法在第四章就说话了， 在第三章那么长的抱怨之后呢，以利法一出场，在四章第一节，他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苦难会让一个人呢，会讽来讽去的，会刺来刺去的，很容易暴怒，言语急躁，会自哀自怜，使人误解，无法亲近，苦难就进入人的情绪的层次。第五，苦难让人怀疑自己，怀疑上帝为何让恶人蒙福，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在三章二十节说，受患难的人啊，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Why? Why?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会临到呢？我自己敬畏上帝，为什么没有公义？为什么罪没有带来的罚，我没有罪却带来的罚？所以苦难会怀疑，我过去一定都错了吧。第六，苦难使人心中充满的灰色黑暗，甚至错怪上帝。整个约伯记三次的车轮战越搞越久，约伯就像孙悟空上面的金箍念把它锁住，越怪上帝。苦难使人充满暗淡，你如果有忧郁症，读约伯记第三章会帮助你能够解压，因为约伯比你更苦，他了解那是什么味道的。第七，苦难使人渴望倾吐跟倾听，得人的安慰跟帮助。你受苦的时候你很脆弱的，过去再如何刚强，一苦的时候就躺下来。因此呢，在七章十一节说，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他很想把他里面透露出来，希望有人可以听我的声音。其实他的三个朋友呢，一出现的时候呢，约伯自己蛮怨叹的，他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能听我。在第六章十四节，那将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啊，他的朋友呢，你要用慈爱来待他。我的朋友却诡诈，好像溪水，要像溪水流干的河道，我想喝的时候没有水，你们应当听我啊，我很苦啊。受苦的人他真的很想把里面的苦楚倒出来，好让他能够解压舒缓。第八，苦难使人无助，会向上帝哀诉求告。因为苦难是神学性的，苦难会产生三个神学问题。第一个，上帝公平吗？第二个，上帝隐藏吗？第三，上帝还存在吗？会让人家怪上帝，上帝公平吗？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了？那苦难会使人发觉我人生到尽头了，就像第三章所说的，他一开始他就坐指呢，我应该死了，我最好还没有出生怀孕的那个晚上呢，天黑地暗，我爸爸妈妈不要同房，最好那天不存在，因此我也不存在，就不需要第一章第二章被剥两层皮这么痛苦。从第三章你真的可以了解，原来心理学人痛苦的这个最大的极致，第三章完全有，而且浓缩满满的在26节当中。这就牵涉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所有临终者往往有五个心态，知道我癌症已经是最后第四期的人，他第一个应是震惊跟否定，震惊跟否认，不可能啊，怎么可能？第二个，他一定会很生气跟愤怒，怎么可能会临到我？一定你们搞错，上帝您怎么让这事情临到我啊？第三个，他会讨债还债，可不可不要那么狠？可能你们看错吧，可不可以再容我活个两年？讨债还债。第四个会非常沮丧跟忧郁，我一定没有救了，就开始进入忧郁症，痛苦阴霾，一直到最后呢，接纳事实说，好啊，我了解，我癌症已经剩下六个月。这种临终者的心态在第三章找得到。其实一般患者也有类似的心态，一般知道你得到什么重症， 往往会恐惧跟忧虑，会不会更惨啊？会失去安全感，哇，好像房子车子都没有用嘞。第三会自怜自卑，我到底搞怎么的，怎么变得这么惨，他们一定是讨厌我，因此一定是上帝不爱我。第四会情绪很低落，会不想吃饭，等死，最好不吃，让他死得最快，甚至会吃安眠药。第五他会很无助，会很脆弱，我很可怜，你们朋友同情我吧，会很无助，会很脆弱。当然最后是他会有痛苦的煎熬，会痛苦的煎熬，一直觉得上帝离开我，最痛苦的是神离开我。这就牵涉到整个圣经的人观了。读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原来没有神的人是非常可怜的，没有上帝很，你有钱买不到健康，你再多财富，可是最后如果没有上帝，你才发觉多可怜。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就碰到整本圣经里面呢，你好好读就发现第三章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看新约，保罗写喜乐的一本书就是腓立比书，里面谈喜乐，里面要靠主喜乐。可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却有一个同工叫以巴弗提生病了。你保罗不是大使徒可以医病赶鬼吗？同工生病，哼，都会临到他的同工，苦难连保罗同工也躲不掉。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自己十二章说有一根刺，连保罗自己逃不掉。其实像诗篇里面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比例是咒诅诗，跟苦难有关的，就是哈巴谷书的第二章，里面充满了哈巴谷对于上帝的不解的诱惑，他上了守望楼跟上帝申冤说，你怎么可以让这事情临到我所看到的同胞。其实耶稣是用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苦难的孤独感，耶稣有，保罗有，摩西有，以利亚有。难怪戴德生讲的对， All God's giants have been weak men， 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伟人通通是软弱的。连约伯第三章满满的他的抱怨，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接纳你的软弱，上帝接纳你的软弱，他容许你有第三章，他容许有咒诅诗，他容许保罗的同工包括保罗有刺，他容许耶稣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开我。受苦的时候呢，你留心，只要你继续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不要像大卫王犯了罪，全家死了四个人。如果你检查的结果呢，发觉没有对不起上帝的话，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候上帝。因为第三章的苦难就帮助你几个重点，好让我们这一段来做反思。第一，旷野和沙漠是神儿女最佳的神学院，旷野跟沙漠是神儿女最佳神学院。苦难可以熬炼人的个性，塑造品格。正如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我受苦以我有益。连受过苦的保罗也说，罗马书5章5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受过苦的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就是约瑟也曾经在监狱里面受过苦，约瑟在监狱里面受过苦，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旷野四十年的沙漠旷野是摩西被上帝用进入人生最后三分之一下半场的属灵学校。苦难会帮助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经文还是我们林书豪弟兄最喜欢的经文。他坐个冷板凳，苦难的他，患难当中，上帝预备他，后来上帝做球，给他八连胜， 一炮而红，成为李来峰。旷野和沙漠是上帝预备要用你下半场的最佳属灵温床。记得搁浅并非世界末日，它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它让我们洁净好，预备好承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就像约伯，这才第三章，你还有蛮多要继续走下去的。你在沙漠当中，在第三章停摆，这个时候就记得那是上帝要熬炼你。上帝如何熬炼约瑟、熬炼摩西、熬炼保罗，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死里复活前必须要走过的。所以记得第二个，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他洁净我们，好让我们不遇见试探。就是彼得呢，受过苦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就是这么说的。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自己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受过苦好让你不遇见试探，受过苦好让你呢不愿意犯罪。所以你的先生如果在苦难当中，你要更感恩，他灵性一定变好，他会抓上帝。反过来说呢，灵性跟财富正好成反比。你的先生如果很有钱很富有，投资多顺利的话，你小心，因为容易堕落。搁浅的人正好颠倒，苦难孕育出中国几千万的信徒经过文革当中所孕育出来的温床。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它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第三，当人受苦的时候，上帝跟我们一同受苦。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在上面，他看起来很远，但他一直在观看，一直到38章他一直还没有说话之前，他从来没有离席，他只是没有显现，但是他在的。一直到38章他出场的时候，借着海滩让你知道海浪不够超过海滩那边的边缘，撒旦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当你受苦的时候，他比你更苦。这个情况呢，新约也是如此。当扫罗逼迫信徒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结果耶稣竟然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很傻眼，我逼迫的不是大马色的信徒吗？怎么耶稣说话？这影响到扫罗后来的保罗写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基督跟教会是不能分割的，我逼迫的是信徒，怎么顺便跟教会的头？耶稣在说话，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呢，大马色的信徒受逼迫的时候，耶稣会显现，因为他是教会所耶稣所爱的。对，教会受苦的时候，耶稣当然知道，他也受苦。神的儿女受苦，上帝也一同受苦，他了解，他了解你的心情。第四，上帝沉默的时候，就静静的享受他的同在。上帝沉默的时候，他会动工的。他如果动工，你就紧紧的跟随他的旨意。这段时间的时候，像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诗篇62篇第一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神是受苦的人重启希望的一把钥匙，而且这个时候呢，继续信靠，继续仰望。这个隧道不知道还多久，但只有信心才是人类对神表达爱的最好方式。而且你的对上帝的信心多大，那个上帝永远在上面掌权，他永远多大。说叫这杯离开我的耶稣，他了解你的心情。保罗说，可不可以叫这次离开我，他了解。他虽然沉默，他并不是不知道你在受苦。因此在你第三章搁浅的时候，上帝如果沉默，你放心，你继续享受他的同在。当然有苦在你身上，他准备动工的时候，你就跟他。所以几个重点，第一，旷野跟沙漠是神儿女最佳的属灵温床。第二， 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他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第三，人受苦的时候，上帝跟我们一同受苦。第四，上帝如果是沉默的时候，静静享受他的同在。第五，不要让哭停留在心中，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约伯第三章，他把他心里面的讲出来，上帝容许你讲出来，可是不要让忧伤的灵继续存在你心中，因为忧伤的灵会使苦枯干。受苦难的时候，箴言仍然宝贵的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不要在搁浅 的路上停太久，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上帝接纳你的软弱，趁这个时候到上帝面前说，我把我的软弱交给你，低头祷告，谢谢主，了解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开我们，苦难跟患难成为我们最佳树林温床，熬炼我们吼好，让我们像金子，帮助我们搜寻里面有任何不讨你喜欢的地方，靠主继续往前行，而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